弟兄姐妹们好，早上好。谢谢天上弟兄。谢谢谢谢谢谢，好，真是很感谢神。好，那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吗？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对我们讲话，求主你对用路加福音21:21-31到35对我们讲话。主啊，人能算得了什么？在你面前怎么敢在你面前传达你的话语？但是主，今天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讲话，释放你自己的信息，安慰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讲话。主，我们的心仰望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再次从我们的心底现在你的祭坛当中，使你的名得荣耀，使你的心得欢喜。愿你得着你自己的子民，愿你的子民也得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叫做以色列的安慰。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的话，它下面有几个小点，就是朗读到安慰者的地方，它有几个小点。所以在英文当中呢，其实这个翻译呢就是说consolation of Israel， consolation 不是说是安慰的实行者，而是这个人就是以色列的安慰。所以我今天就把它最主要是用以色列的安慰来讲哈。那大家看到圣诞灯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才恍然意识到圣诞季节到来了？那我们家是一般性在圣诞感恩节的后礼拜五呢，就开始把圣诞，好像就把圣诞树给架起来了。然后在那时候我说，哇哦，一年又过去了，又是圣诞节了吗？那么许多在这个时候呢，单位里也好，就是关于圣诞的活动都开始了。单位里面有圣诞party， 对不对？教会呢，我们有教会的活动。那么家里呢，团契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街上那些有时候散步的时候开车经过，我们会看到很漂亮的圣诞灯火，就是到处都是，每家人家好像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圣诞的装饰。那么特别是最美丽的呢，是美丽的那个灯光。那我昨天在厨房里早上在忙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电视机，那电视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正好在播到就讲到那个就是奥地利一些小山庄里面的，他们怎么样庆祝那个圣诞节，他们的怎么样庆祝传统的圣诞节。那这位年老的就是一个年长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了一番非常语重心长的话，抓住了我的心。他是这么说，他说其实在我们所有庆祝圣诞节的最美好、最重要的一点，他是用英语说的。他说最重要的还不是外面的灯光，而是我们里面的光。 他说，所以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外面的世界越黑暗，我们里面的灯光要越明亮。所以这句话让我觉得很有很大的深思。所以我们在这样，就是刚才老白弟兄也讲到，就是在我们买东西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还有开 party 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纷乱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们今天就停下脚步来，就是透过这些美丽灿烂的灯光，我们来再次回到这个节气的缘由，再次听听圣灵向我们所讲的话。那么在这里呢，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神也很恩待，也让我讲了一篇圣诞，关于圣诞节的道。当时我们讲到说，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就是耶稣基督是圣诞节的这个理由，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我们又讲到说，再想一想的话，基督徒想想说，是耶稣是圣诞节的理由。耶稣是圣诞季节的理由，但是让我们再深思一下的话，有没有很多的美国的基督徒又发现了一个 model， 又发现了一个讲法，就是说 We are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我们是圣诞季节的理由。好，这句话让我们一直在脑子里深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为你和为我降世的。耶稣的名字呢，本身就是耶稣的名字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所以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呢，在希腊文，我们知道新约的希腊文呢是用新约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耶稣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希腊文，那么他的那个希伯来原文呢，其实这个名字叫 Jehoshua，就是希伯来文呢，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名字本身就是说是拯救，他来不是为他自己来一趟世界上，他来是为将你和我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圣诞季节的理由，这句话是一点不为过。好，那我们再次讲到，就是说教会传统呢，稍微讲一下教会的传统。教会的传统呢，将圣诞节12月25号前的第四周的周日呢，定为降临节，那么就是 Advent。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圣经上面，我们在看那个有一些就是大家发函的话，也会说 Advent Blessing， 甚至也会讲到说 Advent Calendar。 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是12月25号的前一个周日，前第四个周日呢，就是Advent。那么 Advent 这个字呢是拉丁文，那我问了我们家女儿哈， Advent 这个拉丁文的 Adventus， 它的意思呢原文是 coming 的意思，来的意思，来临的意思， OK。 然后呢意思是 coming。 那么这个 Adventus 这个拉丁文呢和希腊文这个原文呢又非常的，就是 Parousia 这个文呢非常相，就是有关，意思是说 second coming。 所以在这里教会传统呢是教会在庆祝降临节的时候呢，愿意圣徒在庆祝耶稣第一次来到人世的时候呢，就是庆祝圣诞的时候，也在盼望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年庆祝圣诞有两层意思，一是庆祝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我们降生，还有一层是什么？盼望他的再来。所以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能够有一个记住，所以我们明白我们现在庆祝圣诞节也是在期盼着他的第二次再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hope 在里面。那么在2000年的时代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2000 millennium 的时代当中呢，我们盼望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在2000年前后左右呢，有一个人也在盼望着耶稣的第一次来临。那么也许应该这样说是不对，应该是说众多众多人当中的一个。今天呢让我们来通过圣经当中西面的记载来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简介一下，就是西面呢是新约圣经当中四本福音书中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一个人。那么路加福音呢的作者路加呢是新旧约作者当中呢唯一的一个非犹太人的作者。那么他 这本书呢，路加福音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最完整的美好的耶稣生平的佳作。如果弟兄姐妹们真的想要具体了解一下耶稣的生平的话，那么就请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也记载了四首尊主颂，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玛利亚的尊主颂，还有一个撒加利亚的我主颂，还有天使在旷野唱的什么荣耀归主颂，第四个就是西面的西面颂。那么我们今天就着重来看一看西面颂。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西面住在耶路撒冷，这个人住在耶路撒冷，在婴儿耶稣诞生40天以后呢，在圣殿当中见到他。那么当时耶稣降生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就像加拉太书4章4节当中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将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那么这样的就说时候满足，英文是说 when the time comes, OK, 满足了。那这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呢？当时呢，犹太民族呢历经波斯帝国、希腊和叙利亚的统治，那么现在呢是被罗马帝国完全统治着。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正值罗马帝国的第4个统治朝代。在那个时候呢，耶稣降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统治呢达到了就是说版面最大，而且呢一般性的战火都已经消灭，就是战火已经熄止，然后就是比较太平的地方，那么是奥古斯都做王。那么犹太帝呢当时呢是做皇帝，奥古斯都做皇帝。那么犹太帝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要向罗马呢就是赋税，那么就等于说犹太帝已经是被什么沦陷，就被统治。那么希律是一个分封王。那么宗教上面呢出现了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两个总大的支派。那么犹太人呢普遍痛恨罗马人，盼望弥赛亚的到来。看样这就是他的时候满足。基本上那如果想想西面，如果现在在当时想想设想西面在2000年前走来走去在街道上走来的话，他会看到的是什么样？我们脑子里可以出现一些图画，他会看到罗马军在那里骑着高头大马，就是让他们不时的纪念，知道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直在提醒他们。他们也看到基层的就是罗马的有什么，就是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等等。如果我们现在能够试图把我们从2000年的这个环境当中拉回到耶稣诞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象，基本上能想象到一点，就是西面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光景是什么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罗马就是犹太人呢普遍的呢将自己和外邦人分别出来， Gentile 他们分别出来，从宗教领袖到平民老百姓有一般很像，他们普遍持守着盼望一位弥赛亚。那么弥赛亚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被高者，就是受高者，就是神的选民，神被 the chosen one 选来，要将他们从外邦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恢复以前大卫王朝的辉煌。可以说先知书里面的预言呢，对他们而言呢就像晨星闪烁，使他们持守着不灭的盼望。那么罗马帝国当时呢还是比较民主，他们允许宗教自由，所以犹太教的礼仪呢还在进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这里讲到就像加拉太书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生在律法以下。那么是什么样的律法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割礼。刚才我们像跟老白弟兄我们一起读了，就是8天以后他就去做了割礼，对不对？8天以后把孩子带了就做了割礼。然后就是创世纪17章9到14节那里，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约，就成为割礼才能够进入犹太人的那个他们进入神的约。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产妇洁净礼。那么这里看到就说，我们在看到22节里面讲说，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是直到玛利亚。 玛利亚结了洁净以后证，在利未记当中12章12到6节里面讲到说，产妇生了产以后呢，她要洁净多少天？一般男生的男孩子生了男孩呢是要洁净40天，那么他做了洁净礼。第二呢，就是头生儿奉献礼，这是出埃及记13章11到22节里面讲到，把要将头生的儿子奉献给神。那么在这里我们稍微的停一下，就是在这里就说到说，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但他来到世人的时候呢，他顺服在律法之下，尽了诸般的义。割礼是摩西律法中所有的为男丁所立的，那么就是行割礼的时候呢，进入到神的约中。那么耶稣是作为神的儿子，本是立约者，他本身不是应该受这律法的那什么，不需要来顺服律法，但是他以人的样式，耶稣既然成为人，他就以人的样式顺服了他自己立的约。他的顺服呢，从这里面最小处可以开始，然后能够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让我们实在是看到，让我们实在是看到耶稣基督的顺服给我们带来的何等大的榜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很大，所以我们不需要顺服很多东西，我不需要顺服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的时候，本是立约者，但是他却顺服了所立的约，他自己所立的约，为我们做了一个绝对好的榜样。好，那就是在玛利亚和约瑟，在这里再停一下，就是说到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楚歌献祭，在这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家境，就是生长在这个地上的家境呢是非常贫寒的，因为一般性去的话，如果力量不够，在律法书当中你是可以用就是 pigeon 斑鸠或者是2只楚歌来献祭，因为不用很多钱。所以看到玛利亚和约瑟呢实在是没有很多钱，但是他们尽了自己的能力来在圣殿当中履行律法义务。那么就是在他们这样的时候呢，西面就见到了婴儿耶稣。那25节到27节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事。这里是讲到路加福音2章25到27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看，就是是什么样的人遇见了婴儿耶稣呢？在这里说了有3点关于这位遇见耶稣的人，西面其人。第一点呢，就是说到圣经说他又公义又虔诚，英文是说 just and devout。那么在这里呢，讲到公义是讲到对神，公义是讲到对人，虔诚是讲到对神。那么在这里讲到说，在整本圣经当中呢，神非常注重个人在神面前及对人的态度。他讲到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那么耶稣把爱神和爱人连接起来，不爱我们能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呢？这是约翰福音4章20节说。我们也被告知说，将一杯水给小子里的最小的一个喝，在神面前要得赏赐，马太福音10章42节。那么但是什么样的是爱呢？是什么样的是爱呢？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是什么样是爱呢？我们这里爱的内涵呢，由神而定，对神虔诚，对人公义哈。因着对神的虔诚呢，西面能对人公义。那么在这里面，就是什么样的是爱呢？这爱的内涵由神而定，这远超过我们人性的爱。如果我们真正做基督徒的话，我们要看爱的定义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应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刚才那个带领诗歌的那个曹树根弟兄带领我们读了这个诗篇爱的定义，爱永远是有真理作为框架的。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就是在后面再讲。我们在这里看到，因着对神的虔诚呢，西面能对人公义。这里讲到西面的这个人的生命的生命。好，第二点呢， 他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里面讲到他的生命的目的及生命的特质，生命的目的和生命的特质。那么在这里的一个动词盼望，盼望呢英文呢就是把它翻译成 waiting， 就是等待。那么我们大家其实都明白等待这个词，很多时候呢 we are not good at waiting， 我们这个等待呢我们都不是特别容易等待的人。那我们都明白什么叫等待，那么今天早上如果经过 C 线的话，我们看到地铁车站上面有一批人站在那里，我们知道说他们在等车。如果我们今天在商店里付钱的地方排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在等着付钱买东西，对不对？那么但是一个人等待盼望着一个不是很具体的东西，例如一个好消息，一个梦想实现的话，那么就不容易看见和辨明，是不是？我们例如说，我们看到大家，我们第一次说，嘿，你在等绿卡是吗？ OK， 这是很具体。我们说，我们也说，哦，你在等着餐馆里等着排队吃饭是吗？这个很具体。但是呢，我们不太会说，你在等着你的孩子长大成熟吗？我们不太会这么说哈。这个就是说，我们也不太会说，你在等待着我们更加像耶稣吗？我们也不会这么说，是不是？那么就是一个心里盼望的是以色列的安慰，那么我们待会再讲以色列的安慰。那么人们是怎么样看到他的这个人生目标呢？当我们想到西面这个盼望以色列的安慰的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什么图画？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这个人是盼望着以色列的安慰的到来，我们会想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是不是可能有可能他的生命的举动与他的盼望都相关呢？也许人们从他的言谈举止当中看到听到他心中的盼望和人生的目标。那么在这同时，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盼望的来由是由圣灵在持守，也让我们看到他生命的等待的生命的他等待的这个生命当中处处都流露出圣灵充满的特质，圣灵充满的特质。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想一下，我们今天的目的和生命特质的是什么呢？我们等待的是什么呢？好，那又讲到西面这个人呢，第一第二，我们再讲到他这个第三点，这里所以讲第三点的话，就是讲到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里讲到这里面讲到呢，他得到应许，圣灵启示他在离开人世以前呢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这里再次讲到诗篇当中很多处讲到，特别诗篇25:3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蒙羞愧。那么西面在神面前的等候呢，没有白白付上，他亲眼看到了先知几个世纪以来所预言的这位受膏者，而且呢最奇妙的是，因为圣灵的启示，他不仅肉眼看见了，而且心灵也真正看见了。不像耶稣同时代的很众多的人，他们肉眼看见了耶稣基督，但心灵却没有看见。他们肉眼看见了救赎主，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没有看见。这里让我们想到耶稣对多马所讲的，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那么除去耶稣同时代的信徒，所有其他时代的信徒包括我们在内，都是没有看见他的实体，就在圣灵的光照下因信靠了他。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大概有这种想法，至少我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看到耶稣的实体就会更加相信他，或者世界上的人如果看到耶稣的实体就完全会相信他来敬拜他。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若不是圣灵的开启，就是耶稣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会信他。能够认识他，相信耶稣是圣灵的开启，是神莫大的恩典。在这里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感到我们是何等大的蒙福，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福气。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个28到32节，那么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那么这里呢，西面看到神两个应许的实践。第一个应许是神给他个人的，就是未离世之前呢，能够看到神的以色列的安慰。另外一个呢，是神在先知书中众口一词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到来。西面呢，这个时候就充满了欢乐，他满怀拥抱这位以色列的安慰，就是大声的称颂神。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安慰，西面所等候的以色列的安慰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刚才看到说以赛亚书40章1到2节，白弟兄带我们读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么我们上个礼拜陈锡曾弟兄在我们当中带领特会的时候讲到以赛亚书66卷，其中前面的39章都是讲到神因为对以色列的罪的刑罚，但是从40章开始呢，就来讲到对以色列的安慰。那么神在这里又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么如果大家对以赛亚书40章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说这里面也说了很多很多的安慰。我稍微总结一下，那么先是以赛亚预言说，这个安慰包括了耶和华必向大能者显现，他必牧养他的羊群，地上的君王和审判官都像碎机一样被吹去，他查验以色列的冤屈，他也知道他的道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么旧约先知当中不仅仅是以赛亚，还有很多的重大小先知对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安慰有很多处。这里呢，我们只是看一下就是一些其中的内容。好，那么我们再讲到世上，我们继续来讲到以色列的安慰。那么世上其他民族之间以亡国以后呢，都想的是什么？复国。我们中国人在王朝代亡了以后的话，都是想的什么？报仇雪恨，复国。那么以色列在民族呢，有一层它非常独特的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盼望等候神的到来为他们伸冤。他们是神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选民，他们等待盼望着神大能的显现，推翻统治他们的异邦。他们更等待着这位神跟他们有非常情谊的神来安慰他们。那么以色列的神既是他们的安慰，这里直接指明了神跟他们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刘志雄长老以前讲到，他说这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一位神说跟他们的子民说他是他的父亲吗？就说你跑到一个庙里去拜一个菩萨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啊，父亲帮助我吧。所以只有在这里直接指明以色列的安慰，就直接指明了神跟他们亲密的关系。那么以赛亚书49章13节说，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先知呢又用夫人及吃奶的婴孩来比喻神与子民的关系，在这里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就是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掌上，你的强援都藏在我面前，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以赛亚书49章13节是这么说。那么这里是在一代以多么大的亲切的口吻来，好像真的是一个父亲对孩子说，夫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但是尽管有的，我却不忘记你。他还说，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就说你被荒废的那些强援都在我面前，我看见了，使你荒废的必都领你出去。这就是我们等候神最好的一个凭证，因为他不忘记我们。那么西面是一个公义又前进的人，他必定熟读旧约圣经，他在先知书里各样的指着神安慰的预言必定很熟悉。那么在大小先知书中呢，在神产宣明对以色列民罪的刑罚和审判后，有很多很多篇幅来讲到神的怜悯和安慰。 的应许，对西面来说，他所等候的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实现，而是神自己。那么神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安慰。那么在这里面讲到我曾经在书摊上面随意买了一本书，一本无名小书，当时为什么要买我也不知道。那么是什么内容呢？老实说我也没读完，是一本英文书，我就读了一段时间，但是其中有一段内容，有一句话抓住我的心。其中讲到一个小女孩呢，晚上非常怕黑，那么她老是要爸爸，有很多次呢爸爸安慰她，她也努力的就是向着爸爸教导她的一样，说勇敢啊勇敢啊 it's okay you know, 勇敢的面对黑暗。但是有一天晚上呢，她在黑暗当中醒过来，黑夜当中惊醒过来，大声惊叫，然后爸爸呢穿过走廊到她的房间把她抱起来。然后呢这里面就讲到说有一句话，他说女孩拥抱着爸爸厚实的肩头满意的微笑了。他这里说有了一句话，他说他知道爸爸在这里，他就不必再勇敢了。他说 She knows that dad is here, she doesn't have to be courageous anymore。 在以往的黑夜当中，他努力的将自己变得勇敢，但当他的父亲就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勇敢了。那么就像约伯在苦难当中听到神的话语，知道神在，他就心满意足了。西面满心等候神的到来，看到以色列的安慰，尽管只是见到一个婴孩，40天大的婴孩，也没有看见以色列的安慰所做的大事，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的人生目的达成了，他可以满意的离世了。那么西面的颂词表达了圣灵向他所开启的这位以色列的安慰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如果看第30节的话，我们就看到第一个什么，神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照亮外邦人的光和以色列的荣耀。好，三点。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自己的民族的得赎呢是最重要的，但与被圣灵充满的西面来说，他真正明白了他所等候的这位以色列的安慰不仅仅是他民族的救恩，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这里指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呢，是在不同的种族面前所预备的，不仅仅是在一个奥秘的以犹太人单单是犹太人的民族的那地方来预备的，是在罗马人面前，是在各方各族的人面前所出现。他呢也是照亮不同于犹太人的其他种族的光。那么在毕生等待盼望神的过程当中，西面在祷告盼望当中看到一件事，就是王国的以色列民的悲惨状况，他自己民族的悲惨需要救赎。他也看到那不可一世的辉煌的罗马帝国的悲惨状况也需要拯救。他看到先知预言书中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这位说他等候的以色列的安慰是他们所盼望的救恩，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那么光讲到照明黑暗，使人看到自身的处境，将人引向救恩。在这里面光不仅仅是讲到从外面照来的光，而且这以色列的安慰的光是从心底能够照亮我们心底的光。好，那西面的这番话就好像一个在他的这个祷告，就好像一个在我们能够身同感受的话，也许是在一个二战当中，一个中国基督徒在南京大屠杀以后为日本人所做的祷告。那么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历经外邦侵略，被杀被掳，我们在这里看到当那个无论是庞贝将军进入罗马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杀的被掳的非常之多。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西面，他眼睛超越了种族仇恨和疆界，他真正的明白了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是什么，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是什么意思。救恩是出于亚伯拉罕的有后裔犹太人，但却是在万民面前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以色列的安慰也是每个人的安慰。那么西面又提到一生所等候的也是以色列的荣耀， 荣耀。那么以色列的荣耀讲到以色列的最好的所在，讲到以色列您的 signature， 讲到以色列是以神的荣耀为他们的标记。那么在这里西面再次看到说以色列的荣耀是神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将荣耀和神分开，神的荣耀和神自己分开。我们想看到的是神能力的彰显，有光荣，有荣光，有得胜，而忘了神，而忘了以色列的荣耀呢，不等同是荣光，是神荣耀光芒彰显而带来的人心能够衡量的能力浩大和得胜。那么以色列人在等待神荣耀的时候，是不是不知不觉在人心所仰慕，就是在仰慕人心的辉煌成功胜利。换句话说，耶稣降临的那些犹太人的话，在是不是将复国打败敌国建立大卫王朝看作了是以色列的荣耀，看作是他们最好的，渐渐他们等待的是他们心目中具体想要实现的好处，把这些不可一世在世界上脸面的好处当作是以色列最好的。那么在这里西面在圣灵充满当中再次看到神自己才是以色列的荣耀，以色列最好的不是任何东西，而是神自己。这里面让我们再次讲到耶利米书9:24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总是越过今生看到神无限的眼光。正如一位姐妹所指出的一样，让我们看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西面所讲的一述的没有一句是关于他自己个人的，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广大的胸怀，他不仅仅想到自己的民族，更想到压迫他们自己民族和他自己家庭的这个罗马军兵。所以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靠近神的人，一个越能够被神的灵所充满。这里让我再次讲到陈瑞森牧师在我们当中有一次这个非常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让我消失在你的里面。我们再看33:35，以色列的荣耀，这里讲到以色列的安慰是讲到救恩照亮外邦人的光，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神是以色列最好的所在。好，那我们再看一下33:35，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那么西面为孩子的父母祝福，又指着耶稣生平对玛利亚讲话，他讲到这位以色列的安慰的出现引起的状况和果效。好，引起的状况和果效，他用了一对反义词，跌倒和兴起。我们从耶稣的生平当中就可以看到跌倒和兴起的实际，不是吗？对现在黑暗绝望当中的人来说，以色列的安慰成了他们的救恩，成为照亮他们黑暗的光。而对不认识他们自身在黑暗当中的人来说呢，耶稣以色列的安慰是不需要的，是值得畏惧的。这里面讲到以色列的安慰的是的真理之光，神从来不妥协他圣洁的标准，他真理的本质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正因为这一点，耶稣基督才上了十字架，担当我们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慈爱和公义并存。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呢，十字架太血腥了，他们认为说神是即使是全能的，为什么不将罪一笔勾销呢？为什么要有十字架？太残暴了， too violent。那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实的想一下，如果罪不经过刑罚就一笔勾销，就好像宣布南京大屠杀没有关系，宣布希特勒无罪，同样也不需要司法机构和监狱，到最终就 come down to 也就没有罪与错之分。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相遇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点是神的公义。神不因为爱我们就说 Oh, everybody's fine， 他不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说我们没有做错事，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公义。但是呢，他知道我们自己不能自救，他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罪状，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刑罚，这是神的慈爱。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爱，神定义爱的内涵。在刚才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神定义爱的内涵，哥林多前书13章6节当中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在任何的时候，让我们提到爱的时候，我们都得说，都知道说谁定爱的定义，什么是爱的定义，神定义爱的内涵，知道爱永远是有真理做框架的。那么以色列的安慰，对在黑暗死荫当中被压制的人来说是光明，是盼望，是拯救，但对黑暗本身来说呢，是消灭，是灭亡。因为什么？光来了，黑暗就被驱散了，所以对黑暗本身来说，光是他的死敌。那么以色列的安慰的来到，对盼望拯救的人来说是好消息，但对仇敌来说却是噩耗。在降临节之际的时候，在降临节的时候呢，我们等候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不知道前段时间在2012年的之前有一个去年好像有个电影出来叫就讲到2012年，说是玛雅文化预言2012年要会出现一些很大的事情，末日要到了。那么有一位姐妹，我们团契的一位姐妹，她就说，那很好啊，末日来了，耶稣基督就来了，那不是很好吗？我们等候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不是太好吗？但是反面来说的话，我们是等候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对恳切盼望神再来的人来说，主的再来是何等的盼望，但对黑暗势力来说，还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主的再来是何等不好的消息。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跌倒和兴起。西面对玛利亚又预言说，以色列的安慰注定要使人跌倒，使人兴起，也要成为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中的意念显露出来。这里面讲到呢，以色列的安慰被人评判，成为被人毁谤的定罪的画饼，在这当中对他的态度也显明人的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就表明在耶稣在世33年当中，众人对他各样的态度上面。如果我们现在想一想，那么对他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有充满热诚盼望他来的，像西面；有爱他的，像他的母亲；有被他医治拯救安慰赦免的，像巴迪买，瞎眼的巴迪买，莫大拉的玛利亚，拿因城的寡妇，大麻风患者等等等等。有暗暗跟从他的，像尼哥底母，黑夜来见耶稣。有充满感恩的，像被医治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大麻风的病人，回到耶稣面前来向他感恩。有旁观的，像他在钉十字架上面，很多旁观他的，有讥笑他的，有嫉妒他的，像法老像那个祭司，不是法老，是那个就是康索，就是法利赛人，和还有那些就是祭司文士等等，有嫉妒他的，有试探他的，也有半心半意的，有恶谋要在地上毁灭他的，有背叛他的，像他的门徒，像有背叛他的，像犹大，有离弃他的，像他的门徒，有举起拳头大声喧哗要钉他十字架的，也有击打他的，也有为他伤心的。再讲到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每一个人都在这位以色列的安慰面前显露出他的心思和意念。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众生相，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态度，但也看到在以色列的这些所有对神不同的态度当中呢，我们有一点看到他们是相同的，就是在十字架下，他们什么？他们都举目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圣经当中说，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说，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这个所扎的人。 而耶稣对他们所扎的人像父神是怎么样的呢？他向父神祈求，他说，就是耶稣是对待这些所有对他不同的态度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每一个人可以对耶稣基督，历史历代从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态度，有冷漠旁观的，有漠视的啊、有啊、打起拳头来说走咒诅他的。但是神从耶稣基督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他的祷告词永远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向所有的人施行他的怜悯和慈爱，不管向他怀任何意念的人，他的救恩是同样的，在那预告，在那预备好，只愿人愿意到他面前请求饶恕和赦罪，救恩就能临到这个人。那么圣诞节是关于这里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耶稣的，尽管他是为我们来的，我们也是这个季节的理由，但是我们不得，我们一定要要把眼睛注目在他身上，因为我们只能够定睛在他身上，我们才能够明白他是我们的安慰。西缅呢，在2000年前后呢，第一个圣诞节遇见了耶稣，他已经来到，他降临在我们当中，他是在万民面前准备好的救恩，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他的第一次降临在我们当中呢，他道成肉身，将神显示给我们，然后他替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罪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成就了救恩，将救恩的礼物赐给凡信靠他名的人。那么每年的圣诞节呢，其实都是关于这里以色列的安慰的，它是也是我们的安慰，这个以色列的安慰也是我们的安慰，它是怎么样爱着我们，就是说每年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它是关于这位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我们的安慰是怎样爱着我们。每一个璀璨的灯光都告诉我们它的爱和安慰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安静在他面前，圣灵向我们开启，就看到他离我们实在不远，他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注视着我们，知道我们的状况，听见我们深处的叹息，我们的挣扎和我们的恐惧，无能为力。在这里说到诗篇139篇2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们不需要在他面前有任何的遮掩，因为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他是我们的安慰，我们尽管向他倾心吐意，知道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关心我们的痛苦。圣经上说，他将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有时候在纷纭的事物当中，艰难的环境及忙碌的追逐当中，我们似乎感受不到他的安慰，但是回头一看，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总是让我们看见在一切环境，在最亲密的人当中都不能帮助的时候，唯有这位以色列的安慰永远不舍不弃地环绕着我们。就像小敏姐妹的诗歌里面所讲的，主，我们深深地知道，在每一个时刻里，你的爱从来都没有减少。主，我们深深地知道，在每一个时刻里，我们唯一的帮助就是你。那么在降临节的季节当中，在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庆祝着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降临，我们也知道他现在仍然在我们当中行走，圣灵开启安慰拯救世人，我们也等待着以色列的安慰，也是我们的安慰，他是也在等待着他的第二次再来，以大卫支派的狮子的样式 来审判世界。我们在这里稍微的复习一下，以色列的安慰就是我们的安慰。每一次的圣诞节，当我们在庆祝的节日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三点，它永远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安慰。你感觉到也好，感觉不到也好，神永远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安慰。他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避难所，他是照亮我们的光，驱散我们的黑暗，他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最好的，我们唯一可以真正拥有的，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记得这位以色列的安慰离我们不远，愿圣灵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好，我们可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在庆祝圣诞的时刻，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救恩，你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在你也是我们照亮我们的光，你照亮我们心底的光，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处在何等的光景当中。主啊，你也驱散我们的黑暗，让我们也再次看到你是我们的荣耀，不是任何东西是我们的荣耀，乃是你自己是我们真正的荣耀。你是我们唯一可以真正拥有的，也是我们唯一可以真正得到安慰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在经过圣诞节的季节当中，降临节的季节当中，直到说你已经来了，为造成肉身，像把神显示给我们看，并且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成就了这份极重无比的救恩。也让我们知道说，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用圣灵开启拯救安慰世人。主啊，你还要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像犹大支派的狮子一样来审判整个的世界。主啊，我们盼望你自己的再来，加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等待你的日子当中，主啊，能够在你的面前被坚守。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